各位叔叔阿姨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真的很开心能够再次的回到中文崇拜，一起跟大家一起崇拜主。今天特别要欢迎所有新来的朋友。今天我知道有一两个是新来的，就是新来伯大尼，或者是第一次来到中文崇拜，要特别特别的欢迎你们来到中文崇拜。希望我们今天，你会和我们有一个愉快的时光，一起崇拜主。那今天呢，当然预备崇拜时光首先就有开心的事了要和大家分享啊，就看一看照片吧，看一看照片。这个是苏军和盛德，他们呢就是迎接了第二个弟弟了，儿子，谭凯乐，在周四。周四就是凯乐就是出生，然后和他们一家人一起喜乐，也是跟尤莲阿姨了哈，尤莲阿姨一起为他喜乐。今天圣德有来教会，圣德有来教会，所以很开心。他们都很苏军讲宝宝很健康，妈妈也是平安，所以真的是感谢主了，所以很开心。可能以后歌唱组呢，就是也是有多一个了。歌唱组呢，下周会恢复。苏军不在，不过我们的团队会带领大家了啊。OK，好，我们再也是回顾这周的年长人士节目。这周我们就做了一个不容易做的一个手工了啊，所以我们就决定分两周，所以这周还有上周还有下一周也是要做，就是编织的皮带，编织的皮带。编织的皮带，要互相帮忙了，互相帮忙。这是周四的。其实我们周四组呢，因为我们的团队也是有练过一次啊，所以周四会做得比较快了，做得比较快。周四的叔叔阿姨们呢，做得比周二快，因为所有的帮手还有牧师团也是练过了。好，不过我们下周继续做，下周继续做。OK，好，谢谢牧师呢，就是再次的从路加福音分享他就是教了有关祷告，因为早晨崇拜系列现在是有关祷告牧师也是再次的从路加五、路加六呢，就是分享有关主耶稣祷告。每当主耶稣祷告呢，他祷告后呢，都会有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牧师说，在主耶稣的祷告中呢，第一，他常常会做的就是反思、回顾他的生命，回顾他的事工；第二呢，他也是会常常就是反顾，然后呢就是what's the second one？第二，然后受到上帝的激励，上帝的通过祷告的这份激励，他也会反思。所以通过他的反思，通过他的这个回顾，他就会再次的受到上帝的鼓励、上帝的力量。每当他会每当就是祷告后呢，他都会开始新的执事、新的事工这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特别鼓励。所以我们也是再次的要学习不断的学习祷告。现在就是再次的能够通过崇拜亲近主让我们花一点时间预备心来崇拜主。 好，感谢主，我们再次的能够有这机会预备崇拜。刚刚我一时忘了，不过牧师所讲的三点呢，就是第一，在祷告里呢，就是要反思回顾；第二呢，就是 renew 找到更新；第三呢，就是在主的话语中找到新的启发、新的激励。今天我们再次的来到主的跟前，向他祷告呢，我们也是同样的，愿我们的心灵被得到更新。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弟兄带领我们崇拜我们刚刚之前几个礼拜呢，有几位在这里做事工的接待员呢，都说因为是他们的大师兄啊，今天我们真正的师兄来了啦所以待会呢就给他们呢和大家分享。让我们现在花点时间呢来到主的当前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能够来到你的跟前来到教会一起崇拜你，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定下心，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你身上。愿我们在赞美崇拜当中呢，能够心里被振奋。愿我们能够献上美丽的赞美。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好，现在把时间交给Calvin 还有 Henry。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姓纪，名字是树强。
我姓郭，名字是财兴，发财的财，高兴的兴啊！我父母很会取名啊，要我发财又高兴啊。朋友们都叫我 Henry 啊。我们很紧张，也很荣，很感恩。今天可以在这里带领今天早上的崇拜会。
请让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家人。照片里的是我太太美玲
啊，这照片是我，也是我太太秀梅，大女儿志晴，儿子志恒，还有最小的志敏，我看挺明显的，我不用说谁是太太，谁是大女儿，应该是挺明显的这照片是我们今年七月，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就是 Tasmania， 旅行时拍的。这次的旅行对我和我太太来说是很难得的，因为孩子大了，很难得安排到时间。可以大家一起出国旅行。
我和 Henry 呢是在伯大尼堂认识的，一转眼就二十多年了。我们可以说是在伯大尼堂一起长大的。最近我们发现我们两人呢，其实有些地方是相同的。
是的，比如说我们以前都是工程师，我们的年龄很接近。只差一两岁不要那么准我们大概在同一时间，就是在2003年来到伯大尼的。我们都在 AV 施工里服侍。什么是 AV 施工呢？这我就让我的大哥Calvin 来解释。
AV 是英文 Audio Visual Ministry 的简称，也就是视听视工，简称 AV， 它包括了录影、音响，像今天音响我们会有伟全还有宏伟大哥，
你不要看着我，我可能不知道
还有灯光，幻灯片，我们的这个幻灯片，还有在崇拜会结束后，我们影片要加以处理跟剪接，最后呢，下午的时候就会上传到我们伯大礼堂的网站。这是一项重要的事工，我们需要确保大家在崇拜会的时候能够清楚的看到，能够清楚的听到，还有呢，就是可以让当天不能来教会的朋友们，或者是你想再多一次的重温某一天的崇拜会，都可以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视频。 那么 Henry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 AV 事工的呢？
我是从2003年圣诞节的音乐会开始在 AV 侍奉的，后来就在早晨的崇拜会负责录影还有灯光。当时的 AV 系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三个人操作，一个负责灯光，一个负责幻灯片，一个负责录影机，当然这没有包括音响方面的副队。然后后来呢，我偶尔也会在四楼的双语成拜会服侍。当中文崇拜会开始时，我有机会在这里的 AV 服侍，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虽然我的华文很差，华文 O 水准不及格，但是我还能听得懂，而且可以说一些简单的华语啦。不过呢，我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会在这里分享。但是每当我看到叔叔阿姨们热闹温馨的团契，还有你们的对主你的信心和热忱，我心里就深受鼓励。在近几年从开始刚开始的二楼礼堂到这里一楼，我们的 AV 现在已经扩展到包括教堂的各个房间，我们的 AV 系统器材也不断的改进和提升， AV 的团队成员也增加了不少，从那时的三个人团队增加到四个人团队，现在在教堂各个房间也已经有许多个部队了。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赐，也谢谢指示郭立伟医生的领导，还有他对我们的耐心害羞了，掉了。这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四到六节里所说的，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在 AV 里我们需要有不同恩赐的人，凭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侍奉我们的主，让我们的崇拜顺利进行，让大家能专注的学习和聆听神的话语，赞美和敬拜我们的天父。我们服侍的原因是因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得救。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赞美诗班来和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奉献身心为主。 接下来 Kelvin 到我来问你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 AV 施工呢？
我也是在2003年开始参加 AV 的。开始时我是在复活节的一个音乐节帮忙，后来就到二楼的早晨崇拜会负责灯光。在2005年呢，我就去了中国工作三年，在那里我也参加了那里的这个 AV 事工，负责的是灯光和音响。2008年我回国后就和 Henry 一起侍奉，开始是在二楼的早晨崇拜会，还有呢就是陈牧师的主日学 SSS4、到现在中文的崇拜会和中文的主日学。在早期呢，当中文崇拜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 AV 团队每个星期天早上必须要把不同的器材连接起来，电线会有点乱。我们最担心的是电线在地上很乱，可能有人会被电线给绊倒。所以这次这里一楼礼堂的装修，我们 AV 的设备也改进了。我们把全部设备集中到一个机架里，把摄影机呢都全部安装在天花板上，通过隐藏的电线连接起来。现在我们就不必再担心有人会被电线绊倒了。新的设备更容易操作，性能更可靠，投影呢也更亮更清楚，我们的录影效果也更清晰。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的恩赐，也感谢许多人贡献了他们宝贵的时间、精力还有财力和技术上的支持。 我和 Henry 在这个侍奉的过程中，个别都有遇到不同的挑战。这些 AV 设备的改进，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新冠疫情过后，教会呢恢复了实体的崇拜，因为停了一段时间嘛，没有来教堂。那时候我就告诉了教会的执事郭立伟医生，我说我年纪大了，反应比较慢了，所以我要退出在二楼早晨崇拜会的这个 AV 团队。但是呢，神的安排是很奇妙的，我的确是退出了二楼的这个早晨崇拜会的 AV 团队，可是不久呢，中文崇拜会就移到一楼来。那时候 Henry 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虽然我中文不好，可是呢他会来参加这个这里的 AV 的服事。我听他这么说，我想我也应该来尽一份力吧。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祷告，我终于又回去郭立伟医生说我想参加中文崇拜会的这个 AV， 他很乐意的就答应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我有些惶恐，我面对这些 AV 这些新科技的东西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几年前早期的时候，我们在 SSS4 就是陈牧师的主日学，有一次 Henry 要出国休假，剩下我一个人来负责录影。因为这件事我跟他说我压力很大，甚至还做了噩梦。
当时他跟我提这个 题目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的，没想到是真的。那我的挑战是什么呢？我的挑战是在大约两年前，有一次在录影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听力已经衰退了，我的左耳听不到某些高频率的声音。后来看了耳鼻喉专科医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是的，有时会想是应该让年轻人接手的时候了。可是当我看到陈牧师，尽管已经70多岁了，他仍然热切地侍奉上帝。看看他，比如在经营期间，他在讲座上可以站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有他这样的好榜样，我又怎么能不继续侍奉呢？
那对我来说，只要有机会，我想我会继续的服侍。我感谢上帝安排了年轻的团队成员来指导我，并且容忍我的反应慢慢的。感谢上帝呢，让我继续学习新的事物来侍奉他。最后呢，我想用我在 AV 服侍的这个过程中所学习到的来鼓励大家。就像马太福音第7章第8节里所说的，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我们服侍的过程中，在信主的旅程中，难免会感到有些压力、惶恐，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觉得自己不够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保持我们的信心，上帝是会帮我们的。在这里博大尼堂有很多朋友会跟我们一起努力的。现在我们邀请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来敬拜和赞美我们伟大的上帝，取名是称颂上帝。这首歌我们在今年的家庭营曾经有唱过，很开心的一起唱了这首歌，希望今天我们以很开心的这个心情一起再来唱这首歌。 敬拜和赞美我们的伟大的上帝。谢谢。
我全心称颂上帝，全心称颂他，我全心称颂上帝，全心全心赞美你，我内心深处赞美主，愿我一生称颂你。东离西有多遥远，我主会赐福，罪孽赦免前洁净，称颂上帝，全心全力赞美你，我内心深处赞美主，愿我一生称颂你，愿我们永远不忘上帝的赐福，生活丰富里更新，全心称颂上帝，全心全力赞美你，我内心深处赞美主，我一生称颂你。
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把时间交回给子恩牧师。
好，非常感谢Henry 叔叔还有 Kevin 的分享他们真的是我们当中的师兄啊，师兄非常感谢他们的谦卑，他们的忠心也是要再次的感谢所有在视频团队还有所有团队的弟兄姐妹们的事工，而感谢你们。其实真的是当他们谈到这个压力还有挑战，非常真实嘞，非常真实如果你负责做音响，然后突然间那个东西出问题，哇，每个人往后看呢，哇，就是在想哇，为什么出错，往你的方向看，哇，这个压力是非常庞大了，哇，你那天你也是他讲做噩梦，哇，我也是可以理解了。你影响到这么多人的崇拜了，如果你出错，你影响到那么多人的崇拜。哇，真的是心里没有平安，所以真的是当然不是在吓他们了，不过真的是非常感谢。其实我是在对施工我是有做过噩梦了，感谢 只不过是梦了我梦到呢，有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轮到我传在早晨崇拜会传道不过我不懂在我梦里了，在梦里，然后呢，我都没有穿好我的穿领带外套，我都没有，突然间他十分钟后就要传道了嘞，哇，那我都没有，我的衣服都没有穿得好，我的这个正道都没有准备得好，哇，这个这样就结束了，那个噩梦就这样结束了。哇，我也是，所以当他们讲到这个压力哇，我也是可以感受到了，所以非常感谢了，非常感谢。很多时候哇，这个视频音乐呢，连我们唱歌，你就是一时慢了一点大家唱了下一段，你还没有按那个屏幕，大家还是往后看了，哇，对，所以我就是常常告诉自己，以前呢，每当有音响问题的时候就不要往后看了不要使我们的团队的人灰心了就是继续崇拜，继续崇拜不过今天呢，因为我为什么讲这样多呢，因为我们其实在马太福音也是有学到要常常警醒虽然是有压力，不过如果我们常常警醒呢， 我们预备的好呢，我们这个就成功率呢，能够为主而活的这个机会呢，就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有效。今天我们再次的阅读马太福音24-25呢，就是再次的回到主耶稣的话语来学习重要的教训，好吗？让我们首先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能够再次的回到经文学习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重要话语，祈求你会特别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世上呢，我们应该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带着什么样的精神而生活，帮助我们呢的确的能够像主耶稣的话语一样，能够警醒，常常警醒，天天的为你而活。我们祈求你会与我们同在通过你的话语再次的教导我们重要的教训。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我们在中文崇拜的9月到10月的正道系列呢，就是世界的末期，世界的末了的 End Times, The Last Days, 就是在说主耶稣在告诉门徒当他走后呢，应该如何在这世上生活。谈到了我们不要害怕挑战。上周我们就开始这两章经文当中的三个比喻的第一个比喻，就是中圃与恶圃的比喻。主耶稣就是通过这个比喻教导我们，我们在性格、在行事为人上呢，要忠心，要有见识，不断的在思想他的这个再次降临。今天我们就再次的看看多一个比喻，多一个比喻，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所以今天就进入了马太福音25章，第1到13节，1到13节，这个比喻呢叫做十童女的比喻，十童女的比喻。先读一遍这十三节，我先把这十三节完全的读完先，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理解它，好吗？25章，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开始。那时呢，天国好比，这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跟门徒在说话。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啊，这是他们犹太时候呢他们的婚礼的一个习俗。昨天我们教会也是有一个婚礼，不过这个犹太婚礼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婚礼的整个过程中呢，会有伴娘啊，这个10个童女呢就是伴娘新娘的伴娘，他们就是会站在那里呢，在新娘的地方呢，在的地方，他们就会站在那里等这个新郎来，迎接新郎啊。新郎来了呢，他们就会带领新郎去接这个新娘，然后继续的进行这个婚礼。所以这是婚礼的过程的一个部分，伴娘会等新郎来，新郎来了后呢，他们会迎接，这个婚礼过程就正式开始了，他们就会迎接新郎呢去接新娘，然后举行这个婚礼仪式。所以这10个童女指的就是伴娘，10个伴娘，新娘的10个伴娘。所以主耶稣现在就说，天国呢好像有10个童女10个伴娘，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就会拿着灯新郎来了，他们就会点灯，然后带着那个被点着的灯呢，一起带新郎去接新娘，好吗？所以现在就说了，天国好比10个童女10个伴娘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好吗？不过新郎什么时候来呢？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是在那里等着，在那里等着。其中有5个呢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呢，拿着灯，却不预备油啊，好吗？所以10个伴娘当中呢，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如果就是糊涂了，糊涂的了，糊涂傻的了，糊涂的呢，愚拙的呢，他们拿着他们的灯，却没有预备油。他们以前是用油灯 不是用 battery 啦，不是用电子电池的那种，他们是油灯，所以要有油点了那个灯，那个油就会烧，那个灯就会继续的亮。所以这个愚拙的五个伴娘呢，他们准备了他们的灯，他们却没有预备灯里的油啊，为什么呢？这拖延呢？这是一个拖延的问题呀、就是说我还有时间呐、还有时间。如果我要拿到油呢，就是拿到很快，我会很容易的拿到了，我会很简单的拿到，我不用担心了。所以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做了，这是时间了。我们在讲的是时间，他在拖延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幸。人呢很会拖延时间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啊。现在我的小女儿呢5岁，哇，她也是开始比较理解时间的概念呢，时间的概念。所以就是我的太太就是在家里呢就立了一个时间表，家里的时间，我女儿的时间表 ，Kyra's timetable，Kyra's timetable， 念念的时间表。所以每天呢，她的晚餐时间是6:09，6:45呢、所以她有45分钟要吃完她的晚餐，所以到7点，如果她早点吃完，就可以去玩了。所以我们呢就照这时间了，我的生命也是照着这个时间表了，我必须5:30去接我的两个孩子，然后给他们冲凉，然后6:09呢，全家人一起坐在桌上一起吃饭，然后吃完呢，7:30我的女儿就可以有一个小时了，去玩玩啦，画画啦等等，差不多，然后8:09开始去刷牙洗脸读圣经，然后9:15呢再聚在一起回顾一整天的一家人，我们讲我们为什么感恩，9:30关灯。所以时间表，没有这个时间表呢，我的女儿就哇，她的时间乱来了啦，就是喜欢做什么。即使有这个时间表呢，她有时她也会拖，她也会拖时间比如说吃饭，我就告诉他，你吃完饭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了嘛。你不是说给你45分就是最长的时间了、就是45分过后呢你就不能吃了，所以你吃10分钟吃完就你就可以去玩了。不过他会说，哇，我还有时间，我还有爸爸，我还有时间好吧，我的时间还没到啊，我还有时间，拖，他喜欢拖，很自然的，所以我在教他。不过这五个愚拙的伴娘呢，他们也是有这种心态，还有时间，不急嘛。新郎哇，他可能他刚刚走，可能他还有事做，不急嘛，还有时间，他们就没有去预备这个油。第4节呢，聪明的拿着灯。他不只是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所以全部做好了，没有压力了，没有压力了，没有去拿这个油的压力，全部已经准备好了。新郎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第5节，新郎呢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所以他们的责任呢就是在迎接新郎。新郎就是很久不来，他们也不懂嘛，所以这个不是错。在我们早晨崇拜会呢，我们也是明年会读这个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叫 他的三个门徒，你警醒跟我一起祷告，他们睡觉他们是错的因为主叫他们不要睡，这里他们睡没有错因为他们在等，他们就睡着了，等了就睡着了第5节他们就睡着了。第6节呢，半夜3更半夜了，半夜就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 新郎来了，可能他有事要去处理，先可能在预备婚姻的一些事。不过他来，现在他就是来迎接他的新娘，所以半夜就有人就是告诉人，新郎来了来了，现在就是伴娘必须出动的时候了。伴娘必须，这个好像在当兵的时候，我们也是保安呐、保安如果有敌人来，全部都要起来了，所以这里呢，他们也是要起来，你们来迎接他。第七节，那些童女呢，就都起来收拾灯，所以他们就是要开动了，要开始做了。收拾灯就是准备他的灯啊，准备他的油。不过就出问题了，出问题了，因为他们之前没有预备好，然后他们又继续叫。现在半夜那个新郎来了，什么问题呢？第八节，愚拙的伴娘的童女呢，五个童女就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哇，我们现在没有油了，怎么办？参料啊，就是新郎来了，婚礼开始了，现在我们没有油，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一些油分给我，然后我们全部都点好啊，因为我们的灯，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这个不是自私啊，这个不是他们自私啊，不是说、我可以借你我不借你、这个自私、他们是聪明的，他们理解他们的自己的油呢够自己用罢了，如果分了呢全部完蛋，全部完蛋。第九节呢，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啊，我们就需要理解，这个不是他们自私，真正真实分了怎么办，我们全部都不能用，不够你我用。他就说，你快快去买，你快快，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好，新郎要来了，现在没有油，他们做什么呢？没有办法，快快快去买，跑去买。第十节啊，第十节这个比喻，看我们继续的看这个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不在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他们原本应该迎接新郎吗？新郎，他们不在的时候呢，新郎到了嘞，哇！新郎到了，新郎到了怎么办呢？必须开始嘛，婚礼要进行嘛，婚礼要进行嘛。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婚礼的接待员啊，这个新郎到了，那个接待员不在，没有人管嘛，婚礼还会开始吗？所以他们。当然新郎到了，大家都在，家人都在，哪里可以等这个伴娘，所以他们就继续预备好了 的童女呢，同他进入坐席，就是进行这个婚礼，门就关了，开始了，开始婚礼，开始新郎新娘五个，原本有十个童女，现在只剩下五个。十一节呢，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所以已经婚礼已经进行了，已经开始了。五个伴娘来，他就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给我们开门。这主的反应，这叫新郎的反应，他却回答说，十二节他却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的，我不认识你们。不是说他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了，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愿意让你进来，我不愿意让你参加这个婚礼了，已经我现在不愿意给你参加这个婚礼。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配进来，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不是新娘的朋友了，你应该是，你应该做好准备。你原本呢是，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这是一个特权呢、啊，能够由你来帮着新娘参加这个婚礼，这是一个特权来的，这是一个荣幸啊。你却不理，你不管，对你来说好像不重要。这个意思，对你来说呢，这个特权已经给了你，不过呢，你的反应呢，你的行为表达呢，你就是不珍惜你这个责任啊。你不珍惜你这个责任，你没有做好你应该做的事，你就是不注重我嘛，你不注重这个新娘嘛，你不注重这整个场合，你不注重任何人啊，你根本就是不注重这个婚礼的一切事。现在呢，我们都已经开始了，你迟到，你还要进来。这个新郎就告诉他们，不认识你们了，不要来了啦，不进来了，不进来了，你们不配成为这个婚礼的一部分，不配成为这婚礼一部分。所以这个比喻就完了。然后十三节，主耶稣的重点就是，所以你们要惊醒，惊醒，你们要惊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主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呢，其实在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还有一个真理。重点呢是要惊醒。这个愚拙的童女呢伴娘，他们就是不惊醒，他们就是拖延时间，他们认为呢他们可以还有时间做好应做的，他们不早早去做，他们心里没有带着这份急迫性的做好他们应做的。最后呢，这个新郎就认为他们不配，因为你有了这份特权，你有了这份责任，你不是不懂了，你是完全知道的。这个新郎还有新娘呢，他们就是邀请你参加，用这个很有荣幸的、很有特权的这个责任在婚礼当中，你就是不理，你不睬，你不重视。现在呢，你就是不配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你根本就是不注重嘛。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份急迫感呢？因为他们就是不注重新郎，不注重新娘，不注重 这整个婚礼。急迫性，主耶稣在告诉门徒呢，这个比喻呢也是在形容主耶稣再次降临的那个时刻。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刻呢，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就像这个童女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做好像这愚拙的童女，没有做好准备，然后过后呢，主耶稣突然间再次降临，我们被抓了，我们就是没有时间做好准备，然后主耶稣认我们不配，或者是带着急迫感的去做好准备，惊醒，预备自己。这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这个概念。现在我要离世，我再次回来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我要你警醒，我要你预备。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都大家都可以说，好好，我要警醒，我要做好预备。什么时候？立刻，现在，急迫性。对我们身为信徒呢，对主再次的来临的这个教义呢，我们必须带着急迫感。我们不能说还有时间呢，应该不是今天了，应该不是明天了，应该不是明年了，这就不是 有急迫感了。主耶稣教我们，我们在世上呢，我们理解主再次再降临呢，我们必须带着急迫性的理解他的再次降临。这个急迫感呢，其实我们都理解这个概念，不过在自己生命里去实践呢，其实不是每个人会去实践的。这是最近我跟一位，这个不是我们的会友了，不是我们的会友，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人，说话，叔叔了，还是一个叔叔。我们呢，就是他的女儿，就是很想他也是认识福音了，然后信主。我也是有机会跟他说话，他不是我们的会友，现在也是不来教会。我们讲了讲了，我就他的女儿就是跟他讲，爸爸，你现在年纪不大了嘞，如果为什么你不去想想，认识，我们的主呢？他的反应就是还有时间呢、啊。他说还有时间，他90岁了。他说他还有时间，哇，他的女儿就很担心啊。我也是听到了，我也是有些担心啊，急迫感啊。我讲了，我们都懂啊，我们都理解嘛。不过真正的去做呢，我们有没有带着急迫感的去为主而活是另外一回事啊。现在主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必须带着急迫感的预备自己，预备他的再次降临。如果主今天降临，哇，我们给他能够给他什么样的交代？有没有在生命里还没有为主做的事而感到后悔？这就是急迫感，这是第一。主要教门徒，虽然我离世，虽然你不懂我什么时候再次来，你必须再次带着急迫感的去预备自己，要警醒。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呢，就是主再次降临的，第一就是急迫性，第二呢，主再次降临的终极性，就是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没有第二次机会。这个就如这个比喻一样，愚拙的童女，她在新郎还没来的时候，还没睡觉的时候，她有机会去准备这个油。他们的朋友们呢睡着了，因为他们都做好了吗？他们睡觉的时间，你也是有这个机会去出去买那个油，没有去做。所以他们不是说他们不公平啊，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他们有的是机会，他们却不要去使用。当新郎来的时候呢，太晚了，出去买油不能够参加这个婚礼。过后新郎也是说你不能进来。主耶稣降临的终极性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当一个人的生命结束，或者是主再次降临，我们生命呢只有两个可能性了，不是我们先走被主召回天家离世，不然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呢见证到主的再次降临。这两件事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没有第二次机会。主再次降临呢，就是没有机会了。他的终极性是主要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们要带着急迫感的去预备。为什么预备是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没有第二次预备的机会了。现在不预备好呢，等他再次来就没有机会再去预备。这就是主耶稣通过这十个童女的比喻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挑战，我们上周学到我们必须做有见识忠心的仆人。好，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挑战。现在这个比喻呢，是在教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做如此的仆人，什么时候去做如此的信徒，什么时候开始不断的思想主耶稣再次降临，什么时候开始做忠心的仆人，现在就要开始了，不要再等了。因为13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尽快 预备好自己，生命呢不要对主为他活的这件事上呢有任何的后悔，应该做的事呢现在就做，要为主做的事呢现在就去做啊。以前我也是小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不对的概念的观点啦，我常常就是哇，以后我长大了我才会为主而活了，现在我还小嘛啊，如果你不断的再一个带着这个观点，那你什么时候才开始为主而活嘞？你小时候你就会说啊，等我大了我才那你大了你就讲哦，等我做了这些事我才啊，现在年纪大了你还说我到了这个时候我才，那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呢？尽快预备好自己，保持好预备的状态，这就是主对我们的呼召，这就是十个童女的这份比喻。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真心的爱主呢，这就是他会做的事。今天我要唱和大家唱的歌呢，就是有关爱，有关爱。邀请我们的赞美啊诗班上前来。Can I have a book?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是亲爱耶稣这首歌呢，谈的就是我们心里呢对主耶稣的这份爱。我们为什么要警醒？我们为什么要预备好自己？当然，当我们读到这经文呢，就是它的急迫感，它的终极性，我们不要被吓到去为主而活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呢，因为我们爱主，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他的爱，为他的爱，被他的爱而驱动，然后为主而活。十个童女当中，我们看看这个比喻，五个不珍惜他们能够参加这个婚礼的这个特权，另外五个珍惜。愿我们成为珍惜主，珍惜主的这份救恩，珍惜能够进入主天国，能够珍惜主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的信徒，让我们能够说亲爱耶稣。好，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Thank you.
叔阿姨们，这是我要给大家的鼓励。当中我们还没信主的朋友们呢，快快尽快的信主，他是爱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也是记得他对我们的这个教训，快快的尽快的预备自己，尽快的进入他的天国，这是他给我们最美丽的特权。当中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呢，帮助我们真的是 受挑战，天天的为他活，天天警醒，天天的保持预备的状态。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主耶稣，给了我们通过主耶稣的这份救恩，给了我们做你孩子的特权，给了我们进入你天国的特权，这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你却白白的因为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珍惜，帮助我们跟随主耶稣还有他的话语，帮助我们随照着他的话语一样常常警醒预备好自己，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帮助我们也是以爱做反应。特别的为所有在我们当中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愿你打开他们的心，愿你会帮助他们每一位呢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接受能够成为你孩子的特权，帮助我们所有的信徒呢也是受到挑战，预备好自己为你而活。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下周我们会阅读这段经文当中的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然后在十月尾呢的最后一个周日呢，我其实会去早晨崇拜会了，传道，所以我会邀请另外一个牧师来和大家在一起，好吗？受奉献后呢，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呢反思。Thank you. 好，感谢我们的事情。这三个比喻呢，都是有关联的。第一个比喻呢，主在教我们身为信徒，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有见识、忠心。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开始这么做，急迫现在，因为它有终极性。下一个比喻呢，主会教门徒们我们如何在生命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这三个比喻呢，都是有连的，都表达了24、25章主所要教导我们的所有的教训，好吗？接下来多一个通告，就是今年的圣诞节洗礼仪式呢，会在12月的前两个主日，12月7日还有12月14日。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要做准备的呢，就是尽量的尽快的做好准备，然后把你的见证发给我们，我们就看一看，好吗？所以让我们期待那两周，也是会是联合崇拜，联合崇拜，好吗？这周的年长人士节目照常，牧师会在国外一阵子一个旅行啦，旅行，所以他周一会飞去中国，然后周五回来，好吗？所以我们的年长人士节目照常，今天的教理班也是照常，好吗？祝大家一个愉快的一周。哦，我们还没有OK， 好，让我们好，让我们今天糊涂了，今天糊涂，我也需要警醒啊，我也需要警醒。其实警醒的，我们牧师常常教我们呢，我所学到的教训呢，应该先学了，自己还没学不能教人啊，我也是在如此的学，我也是要常常不断的常常警醒。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为我们的午餐、我们的团契而感谢你，祈求你会特别的帮助我们记得今天的教训。我们所有人呢都有缺陷，我们所有人呢都有软弱，帮助我们就如你教门徒一样，要常常警醒，常常预备好自己，帮助我们珍惜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所拥有的各种活动、各种事工，帮助我们珍惜我们在今天所会领受的团契餐。感谢你，再次的感谢你为团契餐所做出奉献贡献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祈求你会特别赐福他们的心，帮助我们通过团契能够彼此鼓励，好好尽快的预备好自己，为主而活。我们感恩奉主的名而求，阿门。